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个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呢，就曾经说过了，他说他这个关税政策啊，不是说一直要把这个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来嘛，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啊，同时要把制造业呢重新改善起来哈，重新建立起来，因为美国的这个空心化的情况呢比较严重啊，制造业的空心化，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呢逐渐的流失。但是呢他又增加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们要的是叫做大的这个产业的回流啊，包括什么造船业呀、这个芯片生产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东西啊，我们不要的是那个衣服、服装、袜子之类的。他说服装、衣服、鞋子、袜子这些东西呢，在其他地方生产就可以了啊，不要回到美国来，没关系。我们要的是大的东西。那么《纽约时报》呢，刚好有一篇文章啊，他就是说，如果要是把造船业拉回到美国来，它的困难在哪儿？以及是不是有可能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根据这篇文章呢，稍微的来分析一下，说是这个造船业回到美国来，情况是如何啊？那么这个看法肯定是两方面的啊，一方面认为说造船业回到美国来几乎不太可能啊，原因就是说它不太赚钱，这个造船这个利润非常低，而且又是一个叫做劳动成本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但另外一方面呢，人就认为说，哎，有可能啊，但是所谓的有可能就是在前十几年吧，政府一定要大力的投资啊，要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啊，要准备花个百亿美元来填补这个就是双方之间的差距啊，就是不管是科技的差距也好，还是价格方面的差距也好，这个呢，这样一来的话，可能才有可能把这个整个的产业呢带回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现实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说起来呢，这个航海还有这个造船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大家各个都是用的是航空比较多呀，或者是说这个陆路运输，大家在美国的马路上都会看到很多这种40尺的大 truck。但是其实这个航海业，这个航海运输对于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交通来讲呢，其实依然和几百年前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老实说，这个如果我们大家不是特别去关注这个数据的话，哈，你真的不知道说美国在造船这件事情到底现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什么。在过去10年当中，中国造船厂交付了6700多艘商业船只，几乎占了全球的一半。日本交付了3100多艘，韩国交付了2400多艘，而美国10年里仅仅交付了37艘。这个数字真的拿出来之后，就可以让那些认为美国不可能把造船业再带回来的这些人，的担心，或者是他们认为不可能的这个想法有了足够的支撑。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美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顶级的、一流的、无人能比的。而且呢，在这个过去的10年当中，当我们只交付了37艘商业船只在世界范围的这个舞台上来，同时呢，我们建造了97艘各种各样的军舰、各种各样级别的军舰。所以也就是说，在美国这10年期间，还在存活在美国市场上的这100来家造船厂，其实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者是赖以为生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国防部的订单，而不是商业订单。
对，而且它的造船的能力啊，也大部分就是只能这个为国防部的订单所生产了哈，没有太多的余力来生产其他的商船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美国造船业的现状。那么如果要想在造船业方面，在航海业方面把这个整个的制造业拉回到美国来，让美国在这方面重新振兴的话呢，有这么一个例子哈，这个就是在费城的一家费城造船厂啊，这家造船厂历史相当的悠久。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吧，它被韩国的一家公司给这个收购了，韩华公司啊，韩华这家公司给收购了。那么收购了之后呢，当然 韩华公司就是说，如果要是美国政府能够有采取一些措施的话，他们是有可能让这个费城造船厂再重新焕发出当年的这个荣光的哈，当年的这个活力的。他说第一要有一个稳定的订单啊，这是第一。第二要政府要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方面的倾斜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政府要给予补贴啊，这个补贴呢就是要补贴美国造船的这个和在亚洲造船的差价。现在的差价是这样子，就是在费城造船厂订了三艘这个就是运油的这个集装箱的这个船啊，不是运油，就是集装箱的这个货轮。那么他们就估计了一下，如果要是在费城造船厂造这三艘船的话呢，每艘的造价大概是3.3亿美元。但是如果要是在亚洲的造船厂造，不管是中国的、日本的和韩国的这个造船厂造呢，大概是7000万啊。所以呢，两者之间的距离可能是5倍左右啊。所以呢，这个五倍的这个差距怎么来弥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是让这个造船厂能够生存下来的话，你不能让它年年赔钱啊，你总是要政府给它相当大的一部分补贴，这样它的这个船才能够造出来，以后它才能养活自己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相当现实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就看这个联邦政府到底有没有钱或者有没有意愿来支撑造船业的复苏了。
其实在过去的每个财政年度里面，我们的联邦政府也都有拿出一些钱来补贴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造船厂。比如说2025财年有一个8700多万的这个资金支持，是给这个小型造船厂的这个补贴计划。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从2026的这个财年开始呢，还要计划每年要拨2.5亿美元，然后持续10年，用于来支持美国国内的这个商业造船。而且呢，还要每年提供1亿美元的这个赠款给到这些小型造船厂，然后来资助他们。所以其实在这个资助方面呢，美国是有非常，政府一直都是在持续有在做，只是说呢，无论是从我们的速度上、设备上等等呢，好像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落后世界很多了。因为你看，包括这个刚刚被韩华收购的这个费城造船厂，韩华说我们会给这个船厂增加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来加快它的生产，其中包括这个自动焊接。我就觉得有点我们现在连自动焊接都还没有吧。
嗯，
所以很多很多就是说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美国科技啊等等的这些这么先进，怎么好像船厂都还活在50-60年代的那种状态。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说他想要提升到从10年交付37艘提升到250艘每年的话，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造，还有说是这个员工上面的这个能不能有这么多人。所以听说这个造船业也是员工流失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业。
嗯，对，所以现在这个造船业，第一是想要回流到美国，它有几个考虑啊。第一是这个美国造船现在确实是萎靡不振哈，只能打造一些军舰，而且交付的这个时间越拉越长啊，生产能力不足。第二呢，就是说他看到中国在造船业方面的这个崛起，而且这个崛起他说是叫做风暴级的这个崛起哈，一下子居然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了哈，造船，各种各样的船它都可以造啊，各种各样是商业用船，这个货轮运油的、运液化天然气的，同时造军舰也是非常的快哈，所以呢，这个美国看到以后呢，有点吃惊啊，认为说不行，这个领域啊，我们不能落后太多，否则的话，在跟中国在进行竞争的时候呢，可能会处于战略的劣势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政府呢，还有这个国会啊，在讨论一系列的方案呢，要拯救美国的造船业。那稍微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来继续分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今日话题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美国造船业哈，这个川普总统呢想要把造船业的这个工作也好，这个整个的产业也好呢，再重新美国啊，在这个美国呢重新让它振兴起来。 因为在曾经啊，二战期间吧，啊，这个美国的造船业是全球最大的这个造船业哈，当时造的什么航空母舰啊，各种各样的军舰啊和商船啊，是相当的多的哈，占的市场份额也非常大。但后来呢，逐渐的这个就外包到外边去了，那么这个产业的整个的工作就全部给毁掉了哈，就流到海外去了。所以现在反而三大造船方面的这个船公司也好，产业也好呢，都在亚洲啊，中国、日本和南韩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这三家公司生产的船只啊，制造的船只占了整个全球的航海业的差不多80%以上了。然后大部分都是在亚洲的船队和这个欧洲的船队在这个使用他们三个国家造的这个船啊。在美国呢，它造船有几个问题。刚才第一个呢是说费用比较昂贵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时间拖得比较长。根据现在的这个统计数字我们来看，就是说在美国造船比时间的话长到什么程度，差到什么程度呢，是说在美国造一年啊，造 1.5 艘商业轮船，就是我们说的不是在美国啊，是在这个费城造船厂。1.5 艘，但是在亚洲，在南韩呢，据说是每一周造一艘，所以一年就可以造52艘，这个跟一年造这个 1.5 艘差了很多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就这个费城的造船厂来说，他现在手头的订单已经满了，因为他整个的造船能力比较差嘛，所以他订单已经满了，要接新订单最早是在2027年，也就是说两年之内他没有办法接新的订单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当然韩华说他们要投入一些新的技术，造船技术，包括这个自动焊接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这个工时啊，可以赶进度呢稍微快一点儿，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要再扩大这个费城造船厂的工人的数量啊，从现在的1500人呢，再增加一倍哈，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差不多3000人左右。但是刚才赵瑞说过了，在美国多增加工人，这个成本是不可小觑的，这个成本是占了造船行业的这个昂贵的成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在这个航海运输船这些行业里面，其实早就已经在1920年就给自己这个国家立好了这个保护的壁垒，就是这个琼斯法案。那个时候他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就是说在我们美国的这个河流里面，国内港口之间运输的货轮或者是乘人的乘客的这种船只，必须得是在美国建造，然后它的船旗注册必须得是在美国的，然后它必须是美国公司所有，至少有75%的股权，甚至船员至少75%要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所以你看，也就是说比如说从洛杉矶运货到夏威夷，然后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或者是从阿拉斯加这个到这个洛杉矶等等的西雅图这些港口，它都不能使用任何外国造船、外国船员或者是外国公司拥有的船只，这个壁垒早就已经立在那儿了。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个自己的造船业就是外包到了这种程度，然后整个的这个造船业下跌到了这种程度。那刚才像高大哥讲的，就是说这个人的问题，今天就算有韩华把这个费城造船厂花了1亿美金给他买下来了，但是他需要有人，就算他想要把目前的这个员工数量1500人翻倍，可是他也是需要有人愿意来干才可以。他其实他包括他别说增加这种技术工种，就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老技工，哪怕是增加学徒都已经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满足说，哦，我挣个22块钱的时薪怎样怎样的，我觉得很舒服。可是慢慢的，人的这个欲望或者是这个行业之间的对比，大家慢慢就会发现说，哦，我在这个造船厂工作时间长，然后又累又辛苦又怎样的，然后好像发展眼见的发展又没有那么的像其他行业那么好。所以其实这个人员的流失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一年很多新进的工人开心一年，就是22块钱的时薪就高兴一个月，然后一年之内就慢慢全都流失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政府呢采取了一些措施啊，第一个呢就是办了一些叫做学徒培训班， 这个第一批学员好像是240个人啊，然后这个上培训班的也有薪资啊，每小时22块钱，然后你就学习各种各样的造船的技术吧，同时呢，他还是水手也好，船上的官员，我不知道他这个船上的 officer 大概指的是船长啊，什么大副、二副、轮机长之类的这个官员哈，他是说要把这些人的薪资也要给他提上去，因为说实话，在船上是相当辛苦的啊，这个整天在船上颠簸，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家陪家人嘛，所以呢，现在据说是要把这些人的薪资呢要大幅提高啊，提高到这个年收入大概在20万以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培训人才，同时可以留住人才，因为你光培训人才没用啊，因为好多人干了一年两年以后，看到没什么前途呢，他就走了，就留不住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有20万年薪的话，有可能就可以留住人才了。那么这些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在船上，比如说是水手也好，船员和船上的这个 officer 也好，他们在船上待个3个月。至少可以回到家也待3个月哈，所以是这种长期的在海上工作，然后长期的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那就看最后行不行吧。因为现在这个国会还在讨论另外的一个法案，也是保护美国造船业的一个法案，就是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靠岸到美国港口的船只呢，它要征收额外的高额的这个靠港费啊。所以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那有可能你只有美国制造的船，我在停靠美国港口的时候不需要交这个费用啊，不需要交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那这样一来，这个就是船运的订单或者制造厂这造船厂至少有更大的兴趣和动力来建造更多的美国造的这个船只了。